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带我们看摆在前方的苦难，和那位从过去未来都看顾我们的神。
如果我相信属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平衡的，一切将会被纠正直到永恒，那么我就开始透过属灵的角度看我今生的生命，它改变我所看到的和相信的事物，甚至改变我现在的生活方式。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对了，牧师，我真的很喜欢你刚才给我们看的图画，人生真的是如汹涌的激流，但感谢神，他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
如果你像我一样的喜欢划船，我就知道一条河千变万化了。这一段河水很平静，但是下一段会变得动荡汹涌。人生也是这样，感恩的是有一位神总是在指引带领，他精心的计划我们前面的航程，要领我们平安归队。从但以理书十二章我们看见了这张图画，前面有苦难和逼迫，有汹涌的险滩，也有汹涌的激流，但是神带领我们一直走到最后，得到最后的胜利，最后的结局原来才是一个新的开始。
牧师，今天你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不是终结，是吗？以下就请您来分享。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得永生的就像天堂的群星闪耀。第五节描述但以理的反应，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我想谈一谈传讲和祷告。很久以前，我父亲曾经在哈代这个地方举办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根据我们阿肯色州的习俗，我们一家人将划着独木舟沿着春河这条河前进。记得第一次进行活动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能够预测前面的水流如何。我跟我的妻子还有我们五岁的小女儿坐在同一艘独木舟上。比起其他的独木舟，我们落后许多。 他们的船桨划得很快，渐渐的我们甚至看不到前面几艘独木舟的踪影了，好像是在地球消失了。我突然发现他们不见了踪影，不是由于速度快，而是由于前面有一个瀑布。我们可不知道前面有瀑布啊。于是我赶紧把船划向岸边，大声地喊，赶快滑动船桨。而比我属灵的妻子就大喊，祷告，赶快祷告。是的，滑动船桨跟祷告。可是坐在船中间的小女儿，她既不划船，她也不祷告，她闭上眼睛发出恐惧的叫声。当时比起前面的瀑布，我反而更担心她呢。为了安抚她，我一直喊着，姑娘，姑娘，看着我，看着爸爸。最后她睁开了眼睛，不再哭叫了，因为我已经走下了独木舟，拉着船身。其实那个时候水不深，大概只有一尺。而站在河上，我看见前面不远处是有一个瀑布，但顶多只有四英尺高。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恐慌，就算是我们可能沿着瀑布冲了下去，顶多就是淋湿着身体，并不会受伤。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大大放心了，轻松愉快地继续前面的旅程。好，我们回头来看但以理。但以理书经文描述有一个穿细麻衣的人，他站在河水上面，所以人人都看得到他。他提醒人们，我们现在可能经历的痛苦并不是旅程的结束，不是结束，因为神给我们更好的东西在前面。这更好的东西是指神的拯救，神释放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提到神伟大的拯救工作，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白衣人在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应许我们，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是的，各位朋友，历史的河流把人们带入苦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子民得到拯救。经文接着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以上都是圣经重要的章节，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就算他们当时已经死了，化为尘土，他们会复活。这里是旧约提到复活最清晰的经文，谈到了义跟不义，信主跟不信主的都要复活。我们是不朽坏的，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得永生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生命册上。这段经文跟旧约的马拉基书相互呼应。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指出，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而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又提到羔羊的生命册，凡有名字记录在册上的必得永远的生命。属神的人为将来的复活生命向神献上感恩，因为就算我们死了，我们是在主里面死了，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一天我们会复活，跟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会与主同在，我们死去已久的所爱的人也会与主同在。你总有一天会跟你所爱的人再见面的，他们也会复活。假期是一家人相聚的温馨时刻，但不是必然的。记得几年前的感恩节，基地的父亲，就是我的岳父，患上了严重的癌症。这个癌症来势汹汹，很不幸的，我的岳父终于在圣诞节过世。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短短的日子，我们就失去了至亲。 我的妻子基蒂他们是音乐世家，他们兄弟姐妹围着临终病床为他们的爸爸唱圣诗，是爸爸为自己返回天家所拣选的圣诗。这首诗歌的歌词很有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说，哦，来吧，以马内利，你从地狱深处拯救你的百姓，使他们胜过了死亡的坟墓。哦，来吧，大卫的子孙，来吧，为我们敞开天家的门，除去痛苦，引导我们踏上通往天家的安全路。听众朋友，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神关上了痛苦、癌症、艰难的门，为我们敞开天家的门。那些爱主、倚靠主，而不是依靠自己能力跟随主的人，他们复活，他们永恒的生命从死亡开始。这是多么美丽、多么奇妙的将来，我们能不献上感恩吗？但以理听见百衣人说，凡相信的，凡有名字记录在册上的，不单从死里复活，更得着永远的生命。正如第二节所说的，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不单从死里复活，更有永生，从衰败中被解救出来。我们在教会常常会听到永生这个词，我们以为只是指一段时间，但是神借着经文一再向我们做出保证，永生是指除去腐朽，从衰败变化中被解救出来。我们知道当罪恶进入世界，带来各式各样的伤害、痛苦、羞耻，人的心灵和身体不能协调，神应许的永生是不再见腐败朽坏，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更新，一切的事物都归回正确的位置，不再有癌症了，不再有自闭症，不再有亚氏保家症，也没有伤害、痛苦、羞耻、眼泪，这样的日子在前面等待我们，我们和家人会再次重聚。记得我弟弟的故事吗？他虽然50岁了，但仍然囚禁在监狱里。他是一位智障人士，他的智商只有一个8岁孩子一样。但是他犯了罪，需要长期的服刑。而将来不单是复活，而且得到更新，这对于我的一家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写信给我的朋友说，复活、更新意义重大。到了那个时候，我被监禁的弟弟不但知道神的宽恕，他的身体会健康，他的头脑会变得清晰，他的心也会变得纯净，他出生时受到伤害的智力也会复原，身体、心灵和智力俱全，他身心合一是永恒的，过了10000年的10000年，他仍然美好，他会昂首阔步的与荣耀的神同行，他眼睛光亮，心灵纯净。我一想到弟弟光明的未来，我不得不向神感恩。我感谢神，赞美耶稣的恩典。是的，我期待这一天，万事万物归回到正确的位置，一切恢复美好的状态，属神的人必定欢呼喜乐。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奇妙的祝福啊！让我们期待未来的日子，天家的门为我们打开。神说，我会为信任我的人行大事，不是因为他们凭自己行事正确，而是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他们是属于我的。但要是我们只关心未来，我们还不明白神的心意。如果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相信将有复活，那么表示我信靠那位在圣经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神，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复活和生命的神与我同在。我相信未来转变我生命的能力，今天正在我的生命中工作，同一位神此时此刻正在做工，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他是指挥， 以他转变生命的大能大力，指挥世界的大合奏。我的思想，我的心灵，我跟人的互动，不论在家中，在工作场所，或与我所爱人之间的交往相处，都在神转变生命的大能大力之下互相效力，使得一切恢复活力。神甚至可以使死去的再活过来。这份大能大力不单是将来的应许，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的现实。我记得著名作家齐云拿曾经这样写着，复活的能力环绕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父亲参加还未出母腹小女儿的丧礼，他赞颂神说，小女儿在神的荣耀中已经变得完美，她将会与天上的父亲永远同在。这就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能力也彰显在一位97岁的寡妇身上，她握住临终丈夫的手，直到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她对家人说，每一次当我看着我爱的人的眼睛，我都看见在他里面活着的基督。这就是复活的能力。当教会的执事以基督的名义为贫穷人提供食物时，复活的力量就在那里。作者齐云拿继续分享他的看法，他写，记得我曾经辅导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准备离婚，我就问他们，你们相信复活吗？他们说相信。我温柔的回应说，那么这位有能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难道对你们的婚姻无能为力吗？他们听了，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的办公室。可是不到两个小时之后回来，我以为他们还是要坚持离婚，但没想到他们流泪了。他们说，神在我们心里施行了奇妙的工作，我们和好了，我们合而为一了。各位朋友，这就是复活的能力。神在人的软弱、人性、罪恶和羞耻的光景中与人相遇，他伸出手来改变人。当人们归向神、信靠神、相信复活的大能大力，生命就转变了。我们发觉自己仍然活着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应该再埋怨抱怨神说，哦，神啊，你没有听我哪一次的祷告啊，哦，神啊，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哦。不，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相信属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平衡的，一切将会被纠正直到永恒，那么我就会透过属灵的角度看今生的生命，长远宽广的属灵角度改变我所看到的和相信的事物，甚至改变我现在的生活方式。神不单从死亡和衰败中拯救我，他也把我从这个世界的欺骗和谎言中拯救出来。记得但以理先知所看到的异象吗？事实是神的子民被俘虏了70年，但是他看见安提阿古将会来统治跟杀害神的子民，然后又会有敌基督出现，在未来数十年给百姓造成可怕恐怖的伤害。属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平衡的，而邪恶来势汹汹，从来不曾停止。不过如果你相信复活，那么你就相信胜利是必然的结果，死亡不是终结，邪恶不能得势，神掌握一切的答案。属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平衡的，那些为主而活的人，就算短时间受苦，比方说忍受50年婚姻的痛苦，或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忍受疾病的折磨，似乎你跟你的家庭将面临崩溃，但请听神怎么说。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凡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神的宣告使我们不再抱怨，也不再愤怒。神对我的真爱驱使我以我的生命、我的经历为他做见证，把救恩和祝福带给其他人，而不再是被困在自己的苦难中怨天尤人。神的话是真理，才是现实， 永恒的神与我们同在，借着但以理向我们启示，我们还要担心什么呢？继续在第四节，神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神吩咐但以理，不要加也不要减，封闭这书，里面都是神原原本本的话。封闭并不是指把书放在信封里，而是把神自己认证的标志放在上面，说是我告诉你的，是真确的，封闭这书，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我的子民，叫他们相信这是我自己认证的话语。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听众朋友，你面对任何生命的挑战都能得到保证，神保证与你同在，你会明白短暂的瞬间的现实不等于永恒。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展望将来。牧师，很高兴听到你提醒我们，按照神的计划，我们现在所忍受的苦楚不是结局，不是人生旅程的终结。可是理智上明白，但是人难免有软弱消沉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增强自己的信心呢？
你问得很好，理智上虽然明白，但是面对艰难仍然会感到痛苦跟消沉，所以我们要紧紧记住神的话。首先，你记着圣经人物的成败得失，看见经历人生起伏的时候，神仍然掌权，仍然伸出大能的手帮助我们。从一开始他就向我们宣告，我差派救主来拯救世界。虽然罪恶蚕食世界，邪恶的事污染我们的人生，人人喜欢罪而不喜欢主，神这时候仍然会说，我不会转身离弃他们，我为他们预备了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践踏魔鬼的头，为人类带来救恩。是的，虽然我们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经得到力量，得到勇气，经历到神是信实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活着，仍然可以信靠神，都是出于他的眷顾，出于他从始至终的保守。有人说，虽然我没有工作，但仍然有爱我的人，或是虽然我没有工作，但仍然有健康，有家人。又有人说，我明白身边的人需要救恩，所以我虽然流泪，也要承担使命，为神传福音。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然而回顾过去，我们看见神显明他的信实，他的确是值得信任的。神既然在过去显明了他的信实，今天也会向我们显明。不论面对人生任何的挑战，我们都可以指着神说，我的神仍然在这里，仍然帮助。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起诗篇88篇，描写诗人陷入了低谷，他眼前所看到的是一片漆黑。我相信不少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历，人生是艰难的。不过回望过去吧，神今天仍然祝福。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他来找我，因为他失去了工作，很快的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他的人生陷入低潮，他感到挫败，伤心难过。他叹了一口气，把背靠在椅子上对我说，牧师， 我刚刚告诉我的太太玛丽，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起码我还有她这个好妻子，还有我们可爱的孩子。这位年轻人起初还是愤愤不平，但是再想想，是的，起码有爱我的人跟我在一起。想到这里，他似乎不再发怒了。他说，牧师，我相信神不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啊，这位年轻人终于拿出信心来了，面对现在，面对将来，因为他知道神仍然是信实的，而且有一天耶稣会再来，他使万事万物归回到正确的位置，我们种种的措施将会被纠正。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虽然我感到难受，但他仍然是信实的。
谢谢牧师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伟大信实的。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今天的节目重复收听。我们在无尽恩典节目中会跟听众朋友一起查考从创世纪到但以理再到启示录改变人生命的真理，这是我们的使命。牧师提醒我们，圣经宣告的真理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今生的苦难不是终结。凡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必定从今生的痛苦和死亡拯救出来。这真的是一个大好的信息。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会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愿神赐给您无尽的恩典。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